有一些人可能是带小孩out of town 哈，就是到别的地方去度假。今天刚好是复活节，复活节在美国它不一定是在哪一个特定的主日啊，它是大概三月底到四月中哈，这个是从犹太历的算法哈，所以每一年在阳历就是在所以我们看这个西方的月历不一定会是在三月的哪一个礼拜天或者四月的哪一个礼拜天，所以每一年都在变动。那今年刚好是在三月底，就三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今天刚好是复活节，所以我们要透过等一下我们读的圣经来思想复活节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复活节跟人类的关系是什么，复活节跟我的家庭跟我们的团契跟我们的教会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复活节其实意义比圣诞节还重大？人都会出生，对不对？我们看到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都会出生，但是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复活，只有耶稣复活。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些人活过来，死了又活过来，但是只有耶稣复活，是复活以后就不再死，他永远活着，永远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事件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绝无仅有的，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的宝贵，那样的奇妙，意义那么重大。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请。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使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好，这段圣经最末了的一个字是什么字？死。死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我们说死是永远的隔离，死是最大的仇敌，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伤痛，因为人死了不能够复生。但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穹苍的神，他是赐生命的主宰，而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那么宝贵的事情？因为粉碎了死亡的权势，带给我们人类永远的新鲜的活泼的盼望。死既然是最大的悲剧，那复活当然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盼望，最大的一个让我们值得欢欣雀跃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耶稣就从死里复活这个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圣经的真理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理性的考验，经得起科学的考验，经得起 各种方法的考验。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从神那里来。好，这段圣经是保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写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为什么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认为说，怎么可能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跟我们理性的理解是违背的，跟我们人类经验的一些情况是违背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这个事件那么重大？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用大概二十几节的篇幅来探讨，来帮助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读了其中的差不多十五节的经文。好，在二十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叫做 Anthony Frew，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叫做 Anthony Frew。 Anthony Frew 是牛津大学很有名的教授，他在牛津大学教书超过了半世纪。他大概二十岁，可能是二十七八岁就开始在牛津大学教书啊。那个时候他是属于我们叫做逻辑实证主义派，也就是说他一辈子的努力就是希望用科学的方法，用理性的方法，用逻辑的方法来证明这个世界很多理性想不透的事情，这包括基督教的信仰在内。所以他的理论叫做 falsification。 falsification 就是说可以把它证伪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我可以用理论，这个用科学的方法，用逻辑的方法把它证明是错误的，那么那个事件那个理论就不成立，就不值得相信。所以你看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无神论的领域里面，在理论的无神论方面是非常杰出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突然间在2004年的时候，他向全世界公布他的转变。那个转变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强烈非常激进的无神论者，他说我错了，我要修正我的看法，我现在是有神论者。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研究，他觉得说无神论有很多的错谬，很多的破绽，很多的自相矛盾的事情。他觉得说有神论这个模式来解释宇宙万象，解释人类的生命，比无神论这个模式更加的合理，更加 reasonable， 更加 persuasive， 更加 convincing。 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re is a God， 本来 There is no God。那这本书当然在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为什么它会有转变？其中有一个证据 evidence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然他认识一个英国很出名的学者叫做 Anti Wright。 Anti Wright 有段时间在 Oxford 当教授，有段时间在 Cambridge 当教授。那么 Anti Wright 当然他现在是在英国很出名的一所大学叫 Durham 那个 University 当新约的教授，有段时间他是 Durham 的主教，所以在这里说他是一个主教。那当然 Anti Wright 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新约学者之一，当然有一些理论他不一定讲的那么正确，但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上，大概没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像 Anti Wright 写的那么好。这本书其实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书，啊，那这本书是完全是学术的书，这本书一共有700多页。那么他写这本，如果包括他的 bibliography， 包括 reference 加起来接近1000页。那他写这样的一本书，主要就是从非常客观学术的角度，这个考证学的角度，法律学的角度，新约文献的角度，去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否认的推翻的历史的事件。好，那么 Anthony Frew 因为读了他的书，也受很大很大的震撼的影响， 所以在他自己所写的书，就 Anthony Fu 所写的书 There's a God 这本书里面，他说我为什么转变我的信仰，是受这个 Anti Wright 的影响。那么在 Anti Wright 里面，他你看700多页的书，那么其中有几个论据哈，他提出来我觉得蛮有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新约的文献，就是四福音书记载有关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是人杜撰出来的，他说人杜撰出来只能够抄袭别人，了不了解？你只能够抄袭别人，他就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件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如果你仔细的研究，你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找不到，你在罗马的文化里面找不到，就在希腊文化里面，在罗马的文化里面，所有有关使人复活的文献里面，你找不到类似像福音书所记载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件。这是第一个他提供的所谓证据。第二个，如果在新约在第一世纪有人要杜撰一个事实，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可能从犹太教的资料去找，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整个所谓基督教的信仰的根源是在犹太教的信仰里面，所谓的旧约的圣经。那么好，他说犹太教的文献对于使人复活的描写，对于人死后会变成怎么样子所记载的内容，跟福音书里面描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四福音书的作者，如果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杜撰的，是捏造的，是假的，那么他们最多可以参考的文献就是犹太教的文献，但是发现也完全不一样。第三个资源就是旧约圣经，犹太教的文献 Judaism 跟旧约的圣经又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说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找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情形，旧约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情形描写的非常的含糊，非常的笼统，没有那么的具体。如果我们去看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有一些出入，但总体是一样的，那么具体，那么细腻，这些的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找不到。我等一下会稍微讲旧约怎么描写耶稣基督复活。最明显的大概是在诗篇第16篇第大概八节到第十节，其实是里面提到说神不把他的圣者的见朽坏，使他的圣者见朽坏，大概是那一节是比较具有象征性，来讲到耶稣基督神所高的弥赛亚会复活。好，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去读过四福音，我们就会发现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包括天使，稍微把这个拿，其实我不需要这个 stand 没有关系，把它拿走，我稍微走动一下，因为我的脚其实一直都不是太好，就是从50岁开始，就是我现在已经63岁，那么所以我通常讲到的时候我会走动了，因为你站在一个地方通常对那个脚比较不好。府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你去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件，都是天使向妇女显现。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描写耶稣基督自己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么你看第一个显现的对象都是妇女。 N.T. Wright 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情形在第一世纪非常的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妇女是非常不可靠，在法庭里面你要找一个 witness， 找一个见证者，不会请一个女孩子来做见证，因为女孩子一个妇女情绪化讲话常常反复不定非常不理性，非常容易受环境所影响，情绪不稳定，所以讲话就不可靠。这个是 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在犹太的文化里面，认为说如果要找一个见证者来见证一个重大的事情，一定不会找妇女。但是很奇特的，这四卷福音书，耶稣基督显现的第一个对象，或者说天使所显现的第一个对象，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都是姐妹，都是妇女。这个是非常的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从一个纯粹学术的角度去探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件，第一个问题说，到底耶稣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好，那么一切有关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文献，当然最详尽的就是四福音书，而这四福音书是否可靠，这个就是学术性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要研究这个事件，有没有对这个事件记载的资料，而我们拿到这些资料以后，第一个研判就是这些资料可靠不可靠，是不是杜撰的，是不是人为的，是不是有其他的企图心，为了要掩人耳目，所以杜撰出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事实来。弟兄姐妹，这是 Anti Wright 的研究。为什么要讲那么多？也就是说，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要去反驳他，要去认为他有矛盾、有错误、有瑕疵，你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找他的矛盾。但是古今中外，经过了2000年，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这个事件有任何的破绽，让人不能够信服耶稣基督没有真正从死里复活。好，那么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雕刻家，就是米开朗基罗。然后有一次，他在一个画展里面看很多人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很纳闷，他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而耶稣基督今天的状况，他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有天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的主，而这位复活主为什么没有人画他那个复活荣耀的形状？所以他就画了一幅画，这幅画是讲到耶稣他不但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这位主也是掌管天地万物所有权柄的主，他是审判的主。好，最后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下一页 Thomas Jefferson， 他是所谓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这样的一个思想在18世纪的初期是很盛行的，所以Thomas Jefferson 不相信圣经的神迹，他觉得圣经是一本很好的道德书，所以在他的圣经里面，你在美国的国会的图书馆可以找到一本叫做 The Jefferson Bible， 这本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在世的生平，最后不是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乃是讲到耶稣基督死在那个坟墓里面，他们将耶稣放在那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对于有一些人认为说，我只要道德不需要复活的耶稣，这样的理论是何等的谬误。为什么？因为道德他不但需要有道德律，对 Thomas Jefferson 来说，他接受一位神，这位神是赤道德律的神。但是我们面对道德的问题时，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说我晓不晓得道德律，我晓不晓得道德律背后有一位上帝，他是赤道德律的神，是我没有行道德律的力量，对不对？我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花很多人的时间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的思想，中国人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我知道很多高尚的道理，非常崇高的道德的规范，但是我没有能力去行，我做不出来。好像刚刚胡弟兄所见证的，他回到国内，他发现要发火就发火，脾气要怎么样发泄就怎么样发泄， 我们要怎么样骄傲就怎么骄傲，我们只要怎么样嫉妒就怎么样嫉妒，就是我们没办法控制我的情绪，我没办法控制我的里面的一些败坏的倾向，罪恶的捆锁在我的身上，我没有办法挣脱。那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最大的需要不是说我承认有一个神，我最大的需要乃是我没有办法胜过我里面败坏被罪恶捆绑挤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有道德，而不但这个道德是建立在有神，因为他是赐道德律的神，如果没有神连道德都没有办法接受。道德从哪里来？道德代表是一个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准则，这个行为的准则背后需要有一个依据，那个依据从哪里来？从进化论的角度没有办法得到这种道德的依据，只有相信有位神，而那位神是道德性的神，而这位道德性的神才可能提供道德的法则。我们需要去遵守那些道德的法则，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其实最终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履行那个道德的规范，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困境就是我没有能力。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我做不来。好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就我脱离这取舍的身体呢？好，我们接着看，在所有的宗教里面，这个是一个景象，就是在印度，有人拜佛，那么他们认为说，哦，这个佛祖的遗骨被找到了，这个在台湾，这个舍利子啊被找到，在大陆也有这个佛祖的舍利子被找到了，大家在那里膜拜，在那里偶歌，在那里颂赞。那这是一个人类宗教的悲剧，人类的宗教去寻找一个所谓我们叫做 the enlightened one， 一个先觉者。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是他被启发了，他顿悟了，他开窍了，他对这个世界有一些现象了悟出一些道理了，了悟出一些道理。第一个要问的，他了出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道理还是假的道理？但最可悲的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人，人跟你我一样，我们都有思想，我们都有情感，我们有共同的特性，我们都被罪恶所奴隶，被罪恶所捆绑，而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他死了就死了，他的骸骨在那里，他的坟墓在那里，他的尸首在那里。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感谢神，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等一下我要讲这一方面。好，耶稣基督复活的根源，如果神是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对于神来说，让死人复活太容易了。如果神是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人是神所创造的，神要让人复活太容易了。宇宙间有太多的现象告诉我们说，神可以让所谓的 invisible 变成 visible，从能源转换成物质，对神来说没有问题。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从光变成物质。在植物界，在动物界，我们都看到这种所谓的复活的现象，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再多讲。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文明，包括古希腊文明，包括罗马的文明，都有讲到死人有一天会复活。为什么人会有这个不朽的概念？中国人追求不朽，秦始皇希望能够得到这个长生不老的药，让他能够一直活下去。这个 immortality 就是不朽。人为什么有不朽的概念？就是因为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传道书那里说，在我们的灵里面，因为神用他的气 吹入我们的鼻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是 living soul。 在 living soul 里面有一个 instinct， 那个 instinct 就是一个特性，那个特性就是我们会去探讨永远， the pursuit of eternity。 我们有一个 desire， 有一个 longing， 有一个渴望能够知道永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活下去。那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特性？就是因为神这样创造我们，因为他是永恒的神，他希望我们对永恒有渴慕，我们的灵魂是永存的。所以很自然在人类的文化里面，无论在中国，无论在西方，都有探讨永生这样的说法。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是以赛亚书的一段话，这里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浇筑死人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很早就知道说死人会复活，虽然很少人真的看到死人复活，只不过是在像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以利亚以利沙曾经让死人复活过，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他们的的确确这个死了。我昨天晚上在家里看那个耶稣的电影，刚好演到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死人复活的事件是最特别的，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而且被埋在坟墓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死人复活的事件，还有在福音书里面死人复活的事件，都没有像拉撒路从死人复活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样的让人惊叹，充满这个戏剧性的色彩。为什么？因为已经死了四天，而且埋在坟墓里面，耶稣让他从坟墓里面出来，这样的情形太奇妙了。那这些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复活的可能性。好，这个我也不多讲，等一下我会稍微说明一下。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复活的证据。这个复活的证据一直到今天不断的有学者，包括 N.T. Wright。 那当然我们知道最早的一本书就是那个大概是六七十年前，有一个人叫做 Frank Morrison。 Frank Morrison 他本来是不信耶稣，他本来是个律师。他说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如果要找一个事情来把它推翻掉，当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是何等的荒谬，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呢？那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件上，那我一定要找很多的证据去推翻你们所信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们以为很重要的教义。所以 Frank Morrison 觉得说我一定可以找到证据来推翻圣经所记载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后来他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认为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件没有办法反对，所以他就信主了。其实在十九世纪也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但是二世纪上半叶大概是 Frank Morrison 做的研究大概是最彻底的，所以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那个石头 挪开。这本书在二世纪上半叶是非常的畅销，非常有影响力。谁把这个坟墓的石头挪开？那 Frank Morrison 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本来三月有不少人计划要到耶路撒冷，后来这个计划没有成型，推迟了哈。好，那么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到这个巴勒斯坦去，你去问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导游，那边充满了导游，各式各样的导游，各国的导游都有。那张时贤牧师在那里住了差不多30年，我认识张时贤牧师，他是华神毕业的，是台湾的背景的一个牧师，他本来在南京中国国语礼拜堂， 所以张世贤牧师在那里住了30年，就问张世贤，他希伯来文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想他是用现代的希伯来话，现代的犹太人语言跟当地的这些犹太人沟通。这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但是这些犹太人会告诉那些游客说，真的过去不知道几百年来很多人在那里要找耶稣基督的骨头，找不到。所以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N.T. Wright 在那书里面也讲过，说其实很多人为了赚钱，所以从 archaeology 从考古学要赚钱，就是如果你在耶路撒冷，在耶稣基督埋葬的一个地方的附近，你花很多的金钱，找很多的人力去找耶稣，我们那个如果有骨头，那么有骨头会就所有过去的死人，因为他没有这个所谓火葬嘛，以前都是火，都是真的是把人葬在那里，都站在那个所谓的花园的一个墓穴里面，通常骨头可以找到。如果骨头没有被焚毁，没有消化的话，所以过去几百年一直有人要找，所以他们有一种叫做藏骨楼或藏骨瓮，藏骨瓮，在那个瓮里面可以找到死人的骨头，然后如果你透过考古的方法，你可以验说那个骨头大概是几百年几千年所埋葬的骨头。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说一直到今天找不到耶稣的骨头。好，所以空的坟墓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 Frank Morrison 是说，好，从人理性的角度来说，对不起，我们回到刚刚，只有可能这六种情形，对不起，就刚刚那个，就这六种情形，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第一种情形就是亚利马太约瑟，就是后来埋葬耶稣基督的有钱人，就是亚利马太，他把耶稣的尸体拿走了。亚利马太就是他后来跟比拉多说，我能不能收买这个人的尸首，然后我把他安葬在我的墓地里面，因为他是这个墓地的主人，所以他有权柄有资格挪走耶稣基督的尸体，亚利马太。第二个就是罗马或者犹太当局把耶稣基督的尸首拿走了。第三，耶稣实际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第四，妇女认错了墓地，那妇女根本没有访墓，所以也就是说福音书的记载是杜撰的，完全杜撰的，所以这妇女说，哦，那个坟墓是空的，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去看那个墓地。第五是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首挪走。只有这六个可能性，但是每一个所谓的可能性都有很多的破绽，很多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六个可能性没有一个可能性可以站立得住，都有充满了问题，充满了破绽，充满了瑕疵。 self-defeating position，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理论、其他的讲法、其他的 hypothesis 说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是因为除了他从死里复活之外，你其他的理由都没有办法去解释耶稣基督坟墓已经是空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你从理性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法律学的角度，你没有办法去推翻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而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你用很多的 hypothesis 去证明耶稣基督的没有从死里复活，你证明不出来的。你的证明的论证里面一定充满了很多的破绽，充满了很多的瑕疵。那么在圣经里面，耶稣至少有12次向他的门徒跟他所爱的人显现。当时当然有很多所谓幻觉的理论，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没有看到真正复活的耶稣，只不过是在幻觉里面，在他们的 illusion 里面，在他们的想象里面，在他们的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这样的讲法是非常非常的不可靠，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这个托马斯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这个受伤的肋旁。耶稣基督也曾经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用早餐，在提比拉海边，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不是一个幻觉，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身体，复活的身体。好，那么他的性质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至少有三方面的特性。第一方面的特性叫做物质性，也就是他的复活不是灵性的复活，他的复活也不是说耶稣基督活在我的心中，那个复活是 physically materially resurrected 这样的复活。所以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是物质性的复活，这是第一个，是同一个身体，不是上帝给耶稣基督另外一个身体，他原来的身体死了，是同一个身体， numerical identity， 这是第二个特性。第三个特性就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就是说为什么会特别这样的强调，因为当时在第四纪的时候，有人把耶稣基督分成两个不同的范畴，第一个叫做宗教信仰的耶稣基督，一个是历史性的耶稣。他们认为说使徒还有保罗这些人所写的东西都是他们宗教信仰的耶稣，这个宗教信仰的耶稣是他们心灵的耶稣，是他们信仰的耶稣，这个信仰的耶稣跟实际的耶稣是有区隔的。了不了解？Historical Jesu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piritual Jesus. 这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复活只不过是这些门徒因为爱耶稣、追求耶稣、可想耶稣，以至于他们的心灵的经验里面体会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不是历史的事件。所以今天的学者说，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耶稣的复活，他的身体至少需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的器官跟伤口痊愈。本来他的器官一定是受伤，已经不能够 function， 他死了，所有的死人他所有的器官都停止作用。第二个，他的灵魂，他人性的灵魂 The divine soul 跟他的 human soul， 对不起，我讲他的 human soul 就是他人性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体里面。圣经说耶稣基督的灵魂离开他，因为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那个灵魂是指他人性的灵魂，Human soul 就是他人性的灵魂，所以人性的灵魂到阴间去短暂的时间，又回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第二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过程包括的 human soul 回到他的身体里面。第三，他的身体跟他复活之前的身体不一样，我们叫做他是有灵性的身体，有荣耀的身体。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可以随时在门徒中间出现。耶稣基督复活之前，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在门徒中间出现。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读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且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Kenosis 那个就是希腊文虚己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放下了他本来有的权柄、荣耀和能力，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做人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之前，他具有完全的人性的时候，他受到一些限制，了不了解？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行动跟他复活之前的行动不一样，因为他的能力就恢复到进入身体之前的情况。了不了解？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这位奇妙的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完全的人。为什么他能够体恤你我的软弱，他能够体恤我们人性的困境呢？因为他具有完全的人性。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他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耶稣受试探与你我一样？因为他进入人性里面。但是耶稣就复活以后，虽然他的 human soul 回到他的身体里面，但是他却成了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是不一样的。最后他的伤痕一直在。所以你知道米开朗基罗画耶稣基督是审判的基督的时候，他把那个伤口留着。刚刚如果你注意一下，就是大概二十分钟前，整师母放那个米开朗基罗画这个审判的基督，特别把那个耶稣基督肋旁的伤痕，你有没有注意到肋旁有一个伤痕？那为什么米开朗基罗要画这个肋旁的？手上也有，哎，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见到这位荣耀的耶稣。这位荣耀的耶稣，一方面他就是复活的耶稣，好像当年彼得看到复活的主那个荣耀。当然耶稣基督的显现有两种，一种是他的荣耀受限，一个是他的荣耀完全彰显。他的荣耀完全彰显的时候，没有一个受造者可以目睹耶稣基督完全的荣耀。当耶稣基督的荣耀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看到他的身躯，在耶稣基督的身躯上，他会有这个手上的钉痕。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跟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手上的钉痕。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看到这位耶稣的时候，他的身体有受伤的记号。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件事情你告诉所有的宇宙万物，所有的受造者说，因为耶稣的受伤，这件历史的事件，永恒性的事件，是让我能够进入上帝荣耀的基础凭借。不但是我们，圣经说所有的受造者劳苦叹息，就为了想进入上帝那个永恒性的荣耀。但是没有一个受造者有资格进入上帝永恒性的荣耀，只有耶稣为我们受伤。所以耶稣在永恒里面，他是带着他受伤的身体。那个受伤的身体提醒我们，我们人有一天能够进入上帝的荣耀，都不是你我的功劳。无论我们多么敬虔，我们多么努力，我们多么完美，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上帝的恩典，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手上的钉痕，就是让我们所有受造者需要永远匍匐在神的面前，永远谦卑降服顺服神，因为那是我们的本位，那是我们的地位，那是我们应该有的角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最后很快的就是谈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一开始我讲耶稣基督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对我来说，每一天我需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才可能继续侍奉主。我们每一天需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才可能你在你的家里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德。好像刚胡弟兄就讲了，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德？因为你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经历太少了，你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认识太少了。所以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太少了，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经历太少了，所以我们很难彰显他的荣耀，很难彰显他的能力，我们很难彰显他的美德。所以第一个证明圣经的话是可信的， 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话都是可信的，旧约的话是可信的。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有17次讲到他会从死里复活。旧约有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叫做约拿事件，曾经他在大雨的肚腹里面度过了三夜三天。耶稣就是说这个约拿在大雨的肚子里面度过三夜三日，这件事情是对我的复活做了解说。同样的，我要在阴间，我要在地府三日三夜，然后我要复活。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12章向门徒所讲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圣经是可信的。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死亡的权势是可以被摧毁的。每一次我去主持追思聚会，我这个月主持一个次追思聚会，是托恩斯灵粮堂的诗班的指挥叫邱国辉弟兄班长，他跟我们认识20多年，他被主接去了。每一次我都会讲，耶稣他是握着阴间的钥匙，在启示录第一章，耶稣有一个形象，就握着阴间的钥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为什么在启示录要特别这样的描写耶稣基督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为没有一个人胜过死亡，只有耶稣胜过死亡。耶稣告诉我们说，死亡对基督徒不再是威胁，死亡对基督徒不再是一个恐怖的事情，死亡也不再是未知，死亡不再是咒诅。对耶稣基督来说，死亡是进入荣耀的一个门户。所以为什么启示录要用耶稣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无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多大的难处，死亡应该是最大的难处。无论是我们的亲友过世，或者有一天我们要过世，我们不用怕，因为耶稣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辅导过，我帮助过很多垂死的基督徒的病人，我告诉他们说，当有一天你要过死河的时候，你不用害怕，你会知道耶稣在那里，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要跟你度过那个死亡。当你知道耶稣要跟你度过那个死亡，耶稣把你带到他为你预备永远的家时，你何等何等的喜乐，何等充满了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那么慈爱的神，当我们认真跟随他的时候，有一天死亡在神所指定的时间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那是你为我人生所预备的时候。你说你要接我到荣耀里享受你为我在创世以前为我预备的产业，说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得胜，何等的美好。托恩斯灵粮堂有一个老弟兄，我认识他30几年，不过 他被主接去的时候，就是大概十几年前，他活到90几岁。我们叫他毛伯伯，毛伯伯。那么，当他快要离世之前，神很清楚告诉他，什么时候神要接他走，他每一方面都预备好了，等候主那一天晚上把他接走。神有时候会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要走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他要把我们带回天家去。这个就是基督徒可以这样荣耀的，带着盼望的，带着喜乐，带着期待进入死亡，证明死亡的权势已必被摧毁。我看全世界不会有任何的宗教，任何的主义告诉我们，我们人可以这样面对死亡。每一次我告诉这些垂死的基督徒说，耶稣其实一直在你身边，当你要经过死亡的时候，他会给你确据，他会给你信息，他就在你旁边，他要带领你进入死亡。我们 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一个姐妹叫做苏恩佩，她在30几年前就过世了，她过世的时候只有40几岁，很年轻，她得到癌症过世。她过世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死亡别狂傲》，她说短短的睡眠过后，我们将永远醒来，而死亡睡不在，死亡你要丧命。只有基督徒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不是悲观的声音，不是垂头丧气，不是充满了哀怨，不是充满了消极灰色，乃是充满了得胜。死亡你要丧命，因为在基督的荣耀里，死亡要丧命。耶稣用复活的生命证明，神有一天要拆毁，要摧毁死亡的权势。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拯救我们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很多人怕死，不明白死亡，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对死亡的惧怕。如果我们对死亡还有惧怕，可见我们不够认识这位复活的主。好，第三方面，证明信徒可以从罪的权势中得着释放。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这里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在罗马书第4章25节那里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义？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有复活的能力，有复活的生命，可以胜过我的肉体，胜过我的老我，胜过我里面的败坏，因为耶稣的复活在我的里面，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靠着我，我一定失败，靠着我，我一定会发脾气，靠着我，我一定会发火，但是靠着耶稣，我们能够致死我们肉体中一切的邪情私欲。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保罗的经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验，保罗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侍奉主那么多年，我看过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本来被罪恶所捆绑，后来他们信主以后，他们怎么样靠主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这个太多太多讲不完。台湾有一个诚希会，诚希会的创始者，台湾的诚希会就是帮很多很多的人戒毒，这个诚希会，这个牧师叫刘明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到台湾去，就是1984年的时候，经过了30几年。他的工作不但是在台湾，他的工作在东南亚，他的工作在国内，甚至在国内很多的省，你知道今天人要胜过那个毒品对我们的辖制捆绑是很难，但是他一辈子，这个刘明和牧师帮助几千人戒毒，而且非常的成功。我自己因为认识刘明和牧师，他本来也是被毒品所捆绑，然后他被神拯救以后，他帮助多少人，帮助他在台湾，在东南亚，现在在北，过去这十几年都在北美，在北加州有他们的营地，帮助很多人 substance abuse addiction 各式各样的 addiction。 他不但是帮助人可以戒毒，可以戒酒戒烟，什么样的那个被任何的不好的东西所捆绑的，靠着耶稣都能够胜过。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这位复活的主是真的。好，身体的神迹可以发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大能也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你看保罗一生侍奉主，他的身体可以为这位复活主做奇妙的见证。有一次他在路斯德传福音，路斯德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后来保罗跟巴拉巴使他痊愈， 本来当地的人以为这两个人是神明，他们拿花要来供奉他们。后来有一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从别的城市过来，他们就怂恿教唆众人用石头打这个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被打了晕过去。保罗被打了晕过去，我个人相信一定是伤得不轻，一定是遍体鳞伤，不只是一个人用石头打，好多人用石头打他。那他晕过去，也就是说保罗一定是遍体鳞伤。但圣经怎么描写保罗？后来保罗就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跟情形的话，你遍体鳞伤还要继续侍奉？不，你跟上帝，对不起，我现在遍体鳞伤，我可不可以到这个 UCLA 的这个医院向你请病假一个月，我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疗伤，这个不是很正常？你遍体鳞伤能不能继续工作？不能的。但圣经没有说保罗向上帝请假，圣经说他继续去侍奉神，他到下一个城市继续宣扬耶稣基督是主。为什么保罗可以有这样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保罗身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的身体里面，我保罗亲自经历，让我传道20年30年不会疲倦，而且我遇到的磨难那么多，遇到的艰辛那么多，遇到的打击鞭打那么多，但是我的身体可以继续的侍奉神，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的里面，没有第二个其他的理由。最后一个，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期待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的身体复活当然跟耶稣基督身体复活会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焚毁。今天你说哎呀，有一天我的这个尸首不知道哪里，有一些人海葬，葬到太平洋，有一些人这个 airplane crash 死掉了，已经都没有骨头都没有。耶稣他复活的身体那个情况是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有一天神会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所有物质的身体 physical body 都会死掉，也会焚毁销毁，但是神给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哈，在更多前书15章20节22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在亚当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神给我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复活的身体。在更多前书15章，保罗对这个复活的身体有相当深刻全面的描绘。保罗说这样的一个身体是灵性的身体 spiritual body， 是 imperishable body， 是这种灵性的身体，不能朽坏的身体，是彼此我们可以认得的，而且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这个灵性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是可以吃喝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物理的转化的现象，新天新地到底是怎么样。新天新地你还是可以用你的眼睛看，那个时候你的眼睛跟现在的眼睛当然不一样，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跟你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太奇妙了，神太奇妙。前段时间因为陈师母要写 DNA 的文章，所以他上网去看很多 DNA 的介绍，特别是在网络上很多是从这个电子显微镜去拍摄 DNA 实际的运作，现在科技非常的进步，你可以在这个电脑网络上看到很多非常非常精彩的介绍 DNA 的 function 的那种科技的影片影视，太奇妙。你看这些背后都是上帝在支配在掌管，你看那个人的细胞好像整个宇宙一样， 整个细胞，人的每一个细胞好像这个 macrocosmos 一样，那样的奇妙，那样的精细，都不有任何的差错，那样的复杂，从 DNA 啊变成 RNA， 变成这个氨基酸，变成蛋白质，那个 process， 而且蛋白质多少种类，几千万、几亿个蛋白质，可能性 probability 很多。然后神让最有利于我们人类生命成长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留下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背后难道没有个 designer？ 你看神太奇妙了。我刚坐在这里讲复活，其实 beyond my imagination， 没有办法去想，但是我会相信神。就神今天很多 physical world 太多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DNA 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理解，你了解可能是10%而已，还有90%对我们来说是 unknown， 甚至 physical world 你都没有办法了解。上帝说有一天你会进入一个所谓 spiritual world， 那你当然是你的脑袋就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的神就是那样的奇妙，那样的伟大。神就是要我们在地上学习爱他、顺服他、相信他，每一天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件对我们信仰有真实的提醒和造就。主啊，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把复活的能力赐给我们，你要把复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圣灵耶稣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事情。我们的人没有办法了解灵界的运作，为什么耶稣可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是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解释，但这却是事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不能够了解洞悉灵界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来相信，好像连物质的世界，我们身体的世界，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还是有限，医生对我们生理的一些机能了解的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你是背后的主宰，你是背后的设计者，你是背后的护卫者。主，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让你透过今天的信心，你再次帮助我们，建造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都是真实的，让我们把这样宝贵的福气跟我们的同胞、跟我们的家人分享。主，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爱，赐给我们智慧。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